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记得呢，几年前呢，我曾经同牧师呢去韩国一个聚会。记得在飞机上面，我望出去的时候，这个国家好多十字架。当时我问牧师，为什么韩国这么多十字架？然后牧师就答我，这些呢是教堂来的。当时我即时的反应就是，上帝，你真的很爱韩国人啊，为什么你这么祝福他们？相比香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是这么稀少？当时牧师很稀奇我这个问题，他这样答我，不是上帝特别爱韩国人，是韩国人特别爱上帝。今天早上呢，我同大家要思想一段经文，教我们怎样去得福的一些秘诀。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叫做亚伯兰。他的生命是充满着上帝给他的应许，以致他能够可以得着上帝很大的福气。我们再一次看回我们的圣经，创世纪十二章一至四节。创世纪十二章一至四节，第一节，耶和华就这样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不知道你们看第一节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看和合本圣经看不到有那个迫切性，甚至只是好像一个邀请，亚伯兰你离开吧。但我们看原文圣经，我们会比较明白这一节经文是讲什么。等我读给大家听，原文是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离开，从你的本地本族原本的父家，到我展示给你的那地。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迫切性，耶和华叫他离开，很显明这个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吩咐。我不知道大家当听见上帝命令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在圣经里面曾经有很多的命令去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的感觉。圣经里面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当我们听到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有几种？听完算数，或者听完会怀疑，甚至听完无动于衷。怪不得我们经常得不着福气，因为我们听到吩咐没有行动。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二节的里面，耶和华这样跟亚伯兰说，那个我是耶和华，我要使你亚伯兰成为大国，耶和华要赐福给亚伯兰，叫他的名为大，人家都会因着亚伯兰得福。在这经文我们在想，究竟大国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大国是代表属神的国，是一个荣耀的国。上帝愿意亚伯兰成为一个属神的国度，他说会赐福给那些因为亚伯兰的缘故我们都会得福。究竟你的名为大是什么呢？亚伯兰的名有多大？是不是究竟上帝要标榜亚伯兰有多厉害呢？原来你的名为大是这样解的，是说他要栽培他的父家，他的家族有成长。那就是说，上帝愿意透过亚伯兰的生命让他有成长，而叫人得福，即是说我们今天坐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亚伯兰得福。亚伯兰是一个什么人？或许我们在想亚伯兰是一个很伟大的信心之父，我们会这样理解。可能你觉得我都不是亚伯兰，所以我不需要听。但原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只是一个能够得福的一个范例来的，是一个典范来的，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我们怎么能够得福呢？只要我们跟亚伯兰一样，我们就可以得福气。这样看亲切感大很多，因为亚伯兰所做的事我们又做，我们都是这么公平得到福气。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 上帝的福呢？大家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或者你刚刚信耶稣，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怎样呢？你是不是突然间很多钱，突然间物质很丰富，甚至突然间你所有困难都解决了？但现实告诉你，不是，你没有改变到，你依然都是跟以前一样。那究竟上帝的福是什么来的？原来上帝的福就是说，他愿意介入人的生命里面。第一节已经知道耶和华要介入亚伯兰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给上帝介入你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就是你以后的生命不用单打独斗，有人同你一起。人生很多人很苦，他的苦不是因为他没有钱，他的苦不是因为他没有物质的丰富。人生最大的苦就是没有人跟他分担重担，当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一起。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你想想，如果你的生命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放弃你，跟你经历人生高低起跌，不知道你想不想有这种福气呢？弟兄姊妹，我深信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一个星期的生活，或许你总有重担。你告诉我没有重担就是骗我，或者骗自己，或者骗任何人。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重担，我邀请你们这一刻将你的重担卸下，交给你的上帝。因为你要记住，你以后不是单打独斗，是有上帝同你一起。我记得很特别，有一次有个姊妹，我同她一起祈祷。祈祷的时候，她很释然地去将她重担交给耶稣。当她到讲阿门的时候，她说：佩文，我又将重担孭翻起。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都是这样，我们以为将重担交给上帝，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正如圣经另一段经文箴言这样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没有忧虑的福气，你说多好。但愿我们捉紧第一个秘诀，愿意上帝介入你的人生，成为你的领导。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他这样说，耶和华说，为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个你是亚伯拉罕，我必赐福与他，即是那班人，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三节出现两个他，为亚伯兰祝福的就赐福给他。这两个他有什么分别呢？在中文看不到，在英文圣经会看得详细一点。第一个他是一个众数，是一个群体。我们因着亚伯兰他的生命，我们祝福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福气。至于咒诅亚伯兰，第二个那个他是单数，是个别性的。原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原来上帝对人的罪，对人的咒诅是个别性。上帝很公平，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犯罪令到很多的人蒙受伤害。可见在现经文，我们看到上帝愿意赐福给一个群众。只要我们能够效法亚伯兰的生命，我们都得福气啊！几咁的恩典，就是愿意得福。第二个秘诀，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你的生命。第一节里面，耶和华吩咐亚伯兰离开的离开，有一个讲回这个现代版，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没有离开？离开些什么呢？离开一些你旧有的生活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朝搭地铁会不会很讨厌，我每一朝搭地铁的时候呢，那个时刻是最容易令我动怒。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为了要逼入车厢，他不惜浑身解数就撞开你，然后就用他的身躯不断避开你。我记得我有一次呢，我是明明站第一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等了三班车我都不能够上车。原因是什么？是一车一开的时候所有人一路涌过去。我为了要保住自己不跌低，那我给大家先。这个我第一个的遭遇。入到车厢的时候好逼好逼。那我呢好不容易找到个位置坐低。点知坐低不够两秒，在第二个站我见到一个老人家入了来。於是因为我要知道我不是星期六日的基督徒，我这刻都是代表上帝，所以我很快我就起身。起身的时候尴尬了，所有人望住我，用很凶狠的眼神望住我，怎都不让我起身。为什么？因为很逼嘛，怎都不肯让我起身。当时我很狼狈啊，我让位给人为什么会这样？於是有一个很好的师奶在隔离就跟人说，唔该，你哋让开俾佢啦，佢冇位企。我心里面觉得好感动，原来香港都仲有啲情。嗰、那个婆婆连忙同我讲咗多谢，由第二个站一路多谢到我落车第十个站。我唔明点解要多谢我咁多次，或佢可能佢已经好耐冇经历过俾人让座。一个咁小嘅故事提醒我哋，原来每分钟每一秒都可以为主作见证。系噶。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令我带来很多不方便。明明回学是八点半钟，其实我应该呢七点半出门口应该都不会迟到，但是为了要让位让人入车厢，我每日要早半个钟出门口。这个就是因着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生活是带来一些不方便，带来一些损失，但是大家愿不愿意付呢？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命里面，会不会今天我们已经拥有祝福的人，大家有一种的优越感。我们都是一班属神的人，我们几有福气。好了，我们就愿意将这些福气分享给我的社区，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光景。我尝试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就是讲呢，农村呢就有一个人。有一天呢，他整家呢都陷入一个很低迷的状况，因为最后一粒米呢，我想香港未必会经历，一粒米都吃完。当时呢这个一家之主呢，父亲呢就听闻呢村尾呢就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就很有爱心的，于是他就试一下呢就去走去教会呢，就找牧师呢看看怎样你的上帝有几靓啊。走到他第一天见到第一个牧师，他跟牧师说，牧师啊，你的上帝很丰富的嘛，现在我整家都没有米吃，我很想呢你的上帝救一救我。当时牧师说，好啊，我们呢最喜欢用一个方法呢令到我们有丰足的，就是祈祷了。于是他就祈祷了，跟牧师一起祈祷。当他打开眼睛的时候，哇，真的有一袋米跌了下来，好开心啊，感谢主啊，感谢主。于是他带着一包米就走啊走啊走。第二天就因着这包米去又回教会，今次呢就见到第二个牧师，不是他第一个牧师。不紧要啦，牧师好犀利嘅，算啦。牧师啊，我有好多生活嘅所需，我唔够米食，又系仍然求米。於是呢个牧师又同佢祈祷，今次擘大眼冇米嘅。於是佢好失望咁走。第三日佢要搵返第一日嘅牧师，因为呢间教会好多牧师。我要搵返第一嘅牧师。於是第一牧师就话，你搵我做咩呀？我要你为我祈祷。如是者，他去了十几日，次次呢找第一日牧师祈祷，他都有一包米。从此这条村呢就称这个牧师为呢被上帝祝福的牧师。这个牧师都挺开心，他心想，其实我没什么错啊，趁着他眯眼的时候将个米掟下来，我代上帝祝福人有什么错啊？叫人可以回教会，因为米而回教会。那段日子真的有很多人很多人回教会。但呢教会呢都会有一天没钱的嘛。终于有一天呢，半年后这间教会呢没了米，从此这间教会没人再回。还有这个牧师说个称号已经没了，人们怎么说呢？就说这个牧师被上帝放弃。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将祝福带给人，但要谨记，祝福是来自上帝，祝福是上帝施予，我们只不过是上帝那个的工具。 亦都是上帝一个媒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自以为意。我们只管将福气带给人，我们应该有些什么的行动呢？当我们发觉，咦，是不是就是去派钱，去派一些物质的丰富，令人可以回到教会？当然不是啦，而是我们怎样去宣扬我们的福气给身边的人。今天我们不要误解我们的信仰，以为信耶稣会成功，信耶稣不读书可以100分，信耶稣不用努力可以赚很多钱。这个的成功神学不是一个正确的神学。亦都可能我们会想，哇，要人回教会很简单啫，告诉人听我们几咁成功，几咁好，所以人就会信你的上帝很靓。我们不是要宣扬这个的福音，而是我们要告诉人听，正正我们同世上的人是没有分别，都是同他们一样咁软弱，我们都会流眼泪，我们都会因为生活有困难而不开心。但我们有些什么不同呢？我们的不同就是我们不会被世上的价值观蒙蔽。世上怎样看你成功呢？人怎样去看你是一个好的人？就是看你拥有多少东西，看你件衫靓不靓，看你的外貌，看你的身家，甚至看你的地位，甚至看你读书有多厉害。原来呢，上帝看我们不是看这样东西，上帝正正就是看我们最缺乏的东西，看我们的限制。我们继续看这段的经文，第四节这样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当我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要记载亚伯兰的年岁？原来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的年龄是会成为你的限制，你的年龄会成为你的阻碍？上帝就是正正要利用你的限制去荣耀他。亚伯拉罕75岁，他遵照上帝的吩咐离开他的安全的地方。上帝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在这经文里没有详细说，但他就是凭着信心就出去。我认识有一位姊妹，她曾经是一个运动健将，读书又很厉害的人，就因为一次的感冒延迟了去看医生，于是感冒菌就入了她的脑袋，一夜之间她的生活改变，她全身瘫痪，只剩下少少的说话能力。当时她被送去医院，非常痛苦。你想，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样样都很强的人，今日成为软弱的人。在医院里面很得意，每一日都有很多人探这个姊妹，医护人员很稀奇，究竟这个姊妹是一个什么大人物，每一日呢都要控制人流去进入医院探她。我记得一次我探望她的时候，我见到一班年轻人好陌生，不识他们，于是我就询问他家企人，究竟这班是什么人来的呢？为什么会来探姊妹呢？于是他家企人跟我说，哦，这班年轻人呢就是呢这个姊妹中学同学一些 friend 来的，即是真的不识他了。那天的探望令我觉得很特别，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呢就一路探望的时候呢，他都很紧张，他没有出声。于是我在想，为什么他不出声呢？原来呢男孩子是比较冷静，周围去观察周围的事物。他突然间在中途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这个男孩子，究竟有什么力量你一个这么软弱生命的人这么喜乐？究竟你背后的上帝有几犀利？你这么惨，为什么你仍然这么喜乐？基督徒真的很有爱心，你病了，这班人同你同行了这么多年，每日风雨不改来探你， 究竟你们是一班什么的人。当时大家都把握机会跟这个男孩子祈祷，没特别去谈到，只是藉着姊妹这个这么软弱的生命，他那天开始就信了耶稣。以后这个男孩子的结局不需要多说，估不到他当日探这个姊妹这个男孩子，今天成为一个很被上帝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不要看轻一个小小的缺乏，不要看轻你的软弱。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缺乏就不会能够成就上帝的福，或者我们缺乏，我们没有能力去传福音，也没有能力宣扬我们信仰的力量。原来我们的缺乏正正告诉世人，就是因为我们有限制，因着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上帝同你一起，你很多东西会不一样。起码你有一班你从来不会认识的人，因为你回到教会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多了朋友。我就觉得多了很多朋友，尤其是我做神学生，特别有这个的喜乐。去到每一间的教会，虽然只是停留很短的时间，但正正这些的短暂都是我一些的祝福。我很珍惜大家和我相遇的机会，让我能够记起你们在我生命留下一些的足印。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可以将你这些微小的行动去祝福身边一些未信的人。不知道每个星期日你回到教会，望着你隔离的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很恨见到他？我就很恨了，每个星期我都想几时到礼拜六礼拜日。我知道我们的团契呢经常都恨的，哎呀，到礼拜六礼拜日就好了。这种的渴望是代表着他渴望有一班同路人，渴望能够得着一班愿意拥有上帝祝福可以彼此分享的人。这个的生命几咁美丽，上帝虽然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他藉着身边很多人可以成为你看见上帝一个的凭证。亚伯兰离我们好像很远，但正正就是提醒我们怎样能够得到福气。他是一个听到神的吩咐即刻有行动，在圣经里面他没有在说上帝不要搞我啦，我70多岁人，我要带所有人走，不要搞我，我住得挺好。圣经里面没有说亚伯兰有什么特别的 去辩驳，甚至有很多的询问，甚至很多的怀疑，听到就即刻做。我都希望这一刻大家听到上帝的声音，哪怕一句说话或者一字的经文，我们要即刻行动。我记得呢，几年前呢，我就跟我老公，即是我丈夫，同埋一家的弟兄姊妹去旅行。因为我们很喜欢自驾游，即是自己揸车那些，自己揸车 去旅行。话说呢，就那家人里面就有个妹妹，6岁的妹妹。咁我哋落咗飞机嘅时候，咁就去攞车啦。咁呢个妹妹又不断女阿爸，阿爸阿爸，我哋去边啊？下一站，阿爸阿爸，究竟我哋几时先会到达目的地？但其实真系点讲俾佢听，因为好复杂。因为嗰个自驾游，我哋咧攞住架车之后，其实要揸4个钟头先可以到达目的地。于是爸爸就同佢讲：得啦，到时我话俾你听啊，你喺架车瞓觉咯。於是女孩子捋不到了，那就好了，就听爸爸说她在车上真的睡着了。那睡着了之后，终于4个钟头她就醒来了，她已经忘记了刚才她的问题。一醒来的时候很兴奋，哇，好漂亮啊这个地方。於是爸爸呢就反而不罢休，问女儿：女儿啊，你知不知道呢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女儿就望着她，有什么所谓，即是什么地方？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其实呢，不紧要的，什么地方不紧要，最重要我知道哪个揸车，因为是爸爸揸车，我很有信心他不会点条黑路给我。不知道你人生里面揸车那位是哪个？ 如果你知道揸车嗰位系边个，你会好似个妹妹咁有信心。或许我哋有时都要从孩子嘅身上学习一啲秘诀。有时使乜咁担心？话咗俾你听，你都唔明咯。人生点解要刺激啊？点解会咁开心？我哋嘅基督徒生命就是、因为你每一步你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你下一步亦都唔知道有啲咩嘢，有咩惊喜。我明白点解有啲人中意去算命，知道好想知道前程，甚至知道将来事。我有时会问嗰啲人，其实知道咗咁又点呢？系福嘅，你又话啫。如果唔系，就惊餐懵啦。上帝知道我哋嘅心血太少，知道我哋嘅生命太容易咧惊慌啊，所以够啦。每日就俾你经历一日嘅事情，下一步啊，下一秒，我依刻我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但上帝话应许揸车嗰个系佢，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呢份信心呢？但愿今日嘅信息能够成为你嘅帮助。谨记呢句说话，揸车嗰位系边个？愿上帝祝福大家。我哋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藉着圣经每一句的说话去帮助我们去明白得福的秘诀，知道赐福那位是耶和华。我们没什么可夸，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得着福气，因着你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拥有你给我们的福。愿我们带着你的福气进入人群继续生活，我们不是一堆自私的人，我们愿意同世上的人一起去挣扎，一同去寻求你。我求天父祝福我们所听的信息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盼望去进入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哪个是我们的司机，哪个是我们掌管人生的那位，以致我们不需要惧怕。多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很有福气在教会里面安安静静去听你的说话。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你的说话能够得着益处。以上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祷，阿们。